弟兄姊妹平安，父亲节快乐。感谢神，终于有回应的了啊！用了这么长时间在等待，大家都快乐吗？
快乐。
对，我们也要问我们在天上的父啊，父亲节快乐，因为他实在是赐我们生命的神。因着我们这些众儿女的敬拜，他能够得满足得荣耀。那我们啊，这个按照过去的一些传统或者惯例的话，每逢这样一些特殊的节日，我们总有一些针对这个节日的主题啊。比方说父亲节，我们就会讲父亲的主题，那母亲节就会讲母亲的主题。那今天的话我会可能打破点惯例啊，我们就不再是针对着这个主题来讲到。大家可能也意识到了，从我过去的几次讲到来看的话，我是在一直在围绕彼得前书啊，一章一章的啊，一节的往下讲。那今天呢，我们是要一起来学习查考彼得前书的2章11到12节。我们上次的这个讲到的主题大家还记得吗？尊贵的身份啊，我们要背诵的经文刚才是已经有点超前了哈，把下个礼拜的主题经文啊已经给背出来了，但是上个礼拜的主题经文背诵经文大家还记得吗？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我们上个礼拜的这个背诵经文和主题。那我讲了这个主题以后呢，在回家的路上，我们家的姊妹就已经给我提出意见了，她说你怎么选择这样一段经文讲这么大的一个主题。我说这个现在还真不是我选的，我说这个呢，我们如果是按照释经讲到的话，就是按照章节一节一节的往下讲。今天呢，我们就要讲这样的一个经文。那这个刚才我们背诵的这个主题经文啊，大家也知道，实际上这个确实是把我们基督徒的身份等于直接就拉到了天上。感谢主，今天呢这个要讲的主题其实是把我们重新拽回到地面上。我们讲到不光是要讲这个高端大气上档次啊，我们还要这个低调平时接地气。所以今天呢，我们是要从地上来看我们在这个基督徒我们在地上的身份是什么。所以大家看到这个主题的时候，人生如客旅啊，好像带着一种浪漫的色彩。我们李家有一位大诗人，大家都知道唐朝的李白啊，他有一段诗句：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万代之过客也。所以这段经文是告诉我们，天地苍茫，万物皆为客旅，时光匆匆，其实我们人生啊也都是过客。那现在呢，年轻人当中要这个流行一种思潮，叫做诗与远方啊，背上行囊，背上吉他，非常浪漫的去旅行。但是刚才我们今天要学习这段经文的话，可能并不那么浪漫，是在告诫那个时代的新这些基督徒啊，这个新生的这个基督徒，告诉他们在这个世上的身份到底是什么，就是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我们下面来一起来站立，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好吗？彼得前书2章11到12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警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 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我们继续站立，我们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拣选我们作为你君尊的祭司，作为你圣洁的国度，作为你属神的儿女。主啊，我们谢谢你将这样的福分赐给我们。主啊，求求你也让我们调转目光，让我们看到主你在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地上该如何的行。我们是要荣耀主你的名，求主你用你的话语来指明我们的方向，坚立我们，让我们一生能够跟随主你的脚踪行。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那这段经文我们红字标出来了，二章十一节是我们这个礼拜要记住的经文。那我今天呢会从三个方面来讲。一是我们在世上的身份，我们是做客旅，是做寄居的。那我们在天上仍然有更美好的盼望，有盼望呢更美好的家乡。第三点呢，我们是讲我们作为天国子民在地上如何走我们地上的旅程。那彼得前书是在我上一次已经介绍了，大约是写于公元后也是主后的62年到64年之间。当时呢这个基督徒正遭受的很大的这个逼迫。那么彼得写信呢是写给这个在亚细亚的五个行省的基督徒的。所以彼得前书一章一节里面就明确地指出了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匹推尼寄居的。那这段经文其实我们还不是很清楚，如果从这希腊文原文去直译这段经文的话是这样：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选民及侨民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匹推尼的。所以这是从三个角度去讲这个基督徒的身份。首先就是我上次讲到的，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在基督里面是神所拣选的，预定我们得永生的。我们从世界上被分别出来成为教会，为要建立神在地上的国度。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侨民啊，侨民这个词我们都不陌生。我们中国人如果回，我们在这里的华人如果回到中国去，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我们被称为华侨，对吧？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尽管我们也许你现在已经拥有了国籍，但是从这个对岸来看的话，我们仍然是侨民，或者说就是寄居的，就是暂时寄居在美国、北美这个土地上。这是从世界的角度去看我们的这个角色。另外呢，这个分散的，我们在基督徒，我们华人今天在美国这个国家当中，我们仍然是小数族裔，对吧？我们分散在各个肤色、各种语言、各种文化背景、不同来源的国籍的人群当中，所以我们分散在这当中。分散在当中，为什么？基督徒当初也是被分散在各地各处。其实有时候分散是有神的美意的。当初在耶路撒冷，这个基督徒大受逼迫的时候，他就分散到各地去，结果福音就传扬开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三种身份啊，选民、侨民、散民啊，我们都看到这里面有神这个他的计划、他的美意在我们当中。那我们首先重点看我们在世上的身份是客旅，是寄居的。 彼得前书一章二章十一节，我们刚才已经读过的。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大家特别如果看到这样一个刚才我红字标出的部分，其实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现实。我们是 alien， 是 stranger， 我们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我们是外邦人，我们是陌生人，我们不被世界所接纳。客旅这个词，如果从希腊原文来讲的话，它是由这个，我就不读了，因为我读的肯定是不对的，因为我不读希腊文。但是这个从这个词的结构，我们可以看到啊，后面那个词，OIKOS 是指的房子，是指的家的意思。前面有一个词冠叫 para，para 是在旁边，也就是住在别人旁家旁边的那些人，所以是指着我们在这个地理和法律层面呢，这个居住是非永久性的。那我们只是借宿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这个房子的主人。那寄居呢，也有一个 para 的这样一个词冠在这个地方，后面那个词根呢，指的是一个地方的本地居民。那加上 para 就是我们不是本地居民，我们这是表示呢，我们在这个文化与心理层面呢，与那个本地人有一种疏离感，有一种这种有一种隔阂。所以这个从英文这个翻译 NIV 版本的这个翻译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对我们更容易去理解。我们居住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我们也是 alien， 是 stranger。 我们对世界，之所以世界不接纳，是因为我们是外人，我们是陌生人。那对于当时那个时代的这个流散在各地的这个基督徒来说的话，那么用这样一个两个词来强调他们的身份，其实是在讲他们在法律上没有公民权，他们随时可能被驱离，不被保护。另外他们在经济上，他们属于边缘群体，不能购买这个土地，不能拥有这个永久的产业。另外呢，是在文化上，他们被视为异类，因为他们拒绝参加这个当地的这些神士的这种祭拜和帝王的这种崇拜，所以被主流社会呢所排斥。所以我们把这个两个词放在一块儿去看的话，是彼得在这里提醒这些新的族类，这个基督徒，他们我们在世界上居住，世界是我们的工厂，是我们的旅店，但是不是我们的家。这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面临的这样一个严酷的这样一个现实。彼得在这里用这两个词来描述当初的这个新的这个族群，基督徒或者教会的话，也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其实这个客旅这个词在圣经里面一共有19处提到过，寄居的有137处这个提到过，其实大部分是在旧约当中提到的。我们看到这个当初的一些信心的伟人，像亚伯拉罕，他被召这个离开这个他的家乡，也是一个繁华的一个大城市叫乌尔的时候呢，他就凭着信心出去，那他一辈子是住在帐篷里面，他在应许之地没有得到一寸的土地，他唯一一点土地呢，大家知道叫什么地方啊？麦比拉洞，是被人坑了，被人蒙骗了，花了大价钱从人手里面买来，是为了埋葬这个撒拉的。尽管神曾经应许你举目往向东南西北观看，你所 眼睛所看到的地方我都赐给你为业了。但是对亚伯拉罕来说，他在世的日子他并没有看到这个应许来成就。还有这个雅各，雅各到了这个埃及地的时候，他会去见法老的时候，他跟法老说什么？他说我寄居在世的日子是130年，我平生的日子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寄居的日子。还有更有成就的一位，这个大卫，他是一个以色列王国王朝的这个创立者啊，他当他住在宫殿里面的时候呢，他也在一个祷，在历代志上他有一个祷告，29章15节里面说，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的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留。这样一个功成名就的君王，住在豪华的宫殿里面，他仍然没有忘记这个他在世上的身份是寄居，是客旅。这就是提醒我们，这是这样一个属灵的逻辑。最伟大的信心往往不是表现在你在这个世界上拥有多少的财富，哪怕是住在豪华的宫殿里面，我们都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客旅，是短暂的，我们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所拥有的都不能带到永恒当中，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拥有的这些物质的财富也不能买来天堂的门票。神所悦纳的不是我们在地上拥有多少，而是我们在他里面拥有多少，就是我们能够有坚定的信心和永远的盼望。这个彼得前书，刚才我们讲的是 NIV 版本的这个解释啊，客旅和寄居的是这个 aliens and stranger。 那 New King James Version 呢，它的翻译呢是用了这个 pilgrims， 这个词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叫天路客啊，天路客。这个大家都有谁哪个弟兄姊妹读过这个《天路历程》这本书啊？对，有读过的啊，还有没有读过的？那其实如果大家知道的话，这个《天路历程》是一个这个发行量仅次于这个圣经的一本书，它的作者是约翰·班扬，是写于发行在1678年。这个《天路历程》的英文名字呢，就是 The Pilgrim's Progress， 天路客。所以当第一批这个来到美国的这些信徒们啊，我现在先用信徒这个词，他们其实最早来到北美大陆的五月花号是1620年，是天路客还是清教徒？都说是清教徒啊。那清教徒的话其实是指的什么呢？清教徒和天路客还略微有点差别。那清教徒的话是一些当初的英国的，在英国国教里面的，他们要仍然要待在这个英国的国教里面，但是他要求去净化，就是 purify 这个英国国教，把这个原先天主教的这些传统这些习俗呢都去掉。所以其实这个清教徒应该叫做一叫改革者，他们希望在英国国教内部做一些改革，做一些净化的工作，所以被称为清教徒。那另外一批呢，这个清教徒当中呢还有 一批相对更加激进的，他们认为靠在这个英国国教里面圣公会里面这个无法做到这种完全的敬虔，他们要求脱离这个英国国教，所以他们称为这种独立派。他们当初呢受到了在英国呢受到迫害，他们就决定来到这个北美大陆，寻求一个真正的可以自由敬拜上帝的地方。所以呢，当初美国的这个开拓者是由两个族群、两类人组成的，一是天路客 （Pilgrims）， 再另外呢就是清教徒叫Puritans。那这两类人呢，他们来到这个美国的时候呢，就是他们并不是要来美国去追求一个富足的生活。那时候的北美大陆仍然是一片蛮荒之地，所以他们来到北美大陆单纯是为了信仰的缘故，单纯是为了寻求真正的可以自由敬拜上帝的这样一个地方。那从此美国的立国的根基、美国的文化就被建立起来，就是让这个基督教精神成为美国立国的根基。所以美国这个文化呢，它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文化，所以它都是移民的后代，真正的原住民是很少了。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愿意来到美国这个地方，因为美国这个地方是一个属神的国度，它是一个敞开胸怀接纳各种族裔的人。那当初这个温斯罗普带着1630年带着一些清教徒从这个普利茅从那个英国离开的时候呢，他就做了这样一个一次步道，就是叫山上之城。美国这个国家就要成为这个山巅之城，它要明光照耀，是要高举神、高举基督的这样一个国度。那我们回过头来去思想，我们今天来到美国这个地方是为了什么？经过250年，今年是美国建国259年，其实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仍然是一个年轻的、一个新生的国家。为什么在这样一个250年的这么短暂的历史当中，这里从一个蛮荒之地现在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国家，吸引各个国家各个族裔的人来到这里这个安家这个立业呢？就是因为其实是信仰的缘故。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是不是还有当初那些清教徒或者天路客来到美国这个国家时的这种追求和初衷呢？这是我们需要认真去反省的。我们今天以为来到美国，这个现在我们拿到了身份，甚至成了美国公民，我们有了房子，生活过了富足，安居乐业了，我们就已经这个达到了目的。但是今天这段经文尽管是将近两千年前写下的，但是仍然对我们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其实就是提醒我们，无论我们在世俗的身份多么显赫，在属灵的真实里面，我们仍然是寄居者，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美国来到美国，拿到身份，治了不动产，我们富足了，并不是我们人生的终点。我们的国籍是在天上，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永远不要忘了，我们即使拥有了再多，我们人生在世的日子不能长久。就像摩西说的， 我们在世的日子七十岁，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岁，所惊夸的只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我们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所以我们再多的产业我们都无法去带到天上。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生命的根和我们护照上的国籍啊，现在是天上的，我们是拿着天上的护照的，有耶稣基督，有圣灵在保守着我们，所以我们是有神的这样一个美好的应许。所以我们今天在世上这过活，我们是一群属灵的移民啊，我们并不是单纯的活在地上，我们这一群属灵的子民行走在这个世俗的旷野当中，我们是要往前进，我们向着天上那个永远的城，神给我们预备的那个永远的城去进发的。所以我们不要迷失了我们这样这个在天上的这样一个已经拥有的身份，也不要忘记了我们在地上其实只是短暂的客旅的身份。那我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就在讲到这个诗情画意，我们现在这个只是不信神的人也都意识到我们人生其实都是非常短暂的。当我们在说到人生短暂的时候，有两种态度，一种就是我们要及时行乐，我们好好的过好在地上的生活就可以了。那我们基督徒尽管也承认这个人生短暂，但是我们这个信神的人，其实我们不是定睛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我们是要定睛在天上，就是神在永恒当中为我们预备的那天上的城。所以非常清楚的描述了这一段我们这种盼望的经文呢，是在希伯来书11章。我想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13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谢神，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更美的一个家乡，就是在天上的。在这段经文前面其实是列举了一系列的这个信心伟人啊，从亚伯啊一直到这个雅各啊，到那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无论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在世上所拥有的其实只是一顶帐篷、一口水井或者一个被暂居的这样一个牧场，他们一生都没有得到那个神所应许的，但是他们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他们的欢喜不是因为当下所拥有的，而是对神的应许的这种确信和盼望。所以更重要的是希伯来书11章15节里面刚才我们已经读过的，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意味着其实他们是有选择的。亚伯拉罕随时可以打点行李，因为他这个帐篷是一直是移动的嘛，对吧，随时可以打点行李回到乌尔那个繁华的城市，但是他们没有回头，因为他们所寻找的不是一个更好的旧的家乡，而是一个更美的一个新的家乡，就是在 神在天上为我们所预备的。我们人时常回想要回这个走回头路。以色列人当神带领他们出了埃及以后，他们在旷野徘徊的时候，他们就时常去想念这个在埃及地的肉锅啊，韭菜、葱、大蒜，这些都是山东人愿意吃的东西啊。对，所以啊，神也惩罚他们啊。其实我们基督徒，我们很重要的一样，我们不是要满足于在这个地上拥有什么，我们一定要望见前面的。其实盼望是最重要的，盼望是我们前行的动力，也是我们活下去的这样一个力量。所以这段后面这个主题啊，我等到下一次讲到的时候，我想的一个主题是叫做活泼的盼望。到时候呢，我会再进一步的去讲，我们人生有盼望，对于我们来说，真正意味着什么。那有人啊会说，哎，其实我并不羡慕天堂，我也不羡慕那个更美的家乡，我只想这个过好自己在世的日子，我不羡慕永生，我只想过好今生。我想如果我们的人生只有今生的话，这种说法是对的，因为圣经也说，如果人生只有今生，那你就吃喝快乐吧，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想怎么样去享受就怎么样去享受。但是我们这些信神信主的人，我们知道人生不只是今生，我们还有永生，那个永生是一种永恒的盼望。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5章19节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所以我们要想到，如果我们信神只是为了满足我们今生在世上的生活的富足和安逸，那我们还没有得到神所赐给我们那个最美好的。盼望可以给我们力量，可以让我们去征服这个苦难和死亡。天国的盼望给了基督徒一种世界所无法给予的这种超然的力量，在困难当中仍然有喜乐，在死亡面前仍然可以有平安，因为死亡只是地上旅程的终结，而不是生命的终结。在初代的教会面对着罗马皇帝的这个逼迫，这些初代的信徒们，他们被扔在竞技场上，被狮子撕裂，在火刑柱上被活活烧死。那令旁观者感到震惊的是，许多的殉道者在最后的时刻脸上仍然流露出一种宁静甚至喜悦。历史学家特土良这样记录到，这些基督徒的血竟成了教会的种子。是什么给了这些人，这初代的信徒这样超越人性的力量？就是因为他们对天上的永远的家乡的盼望，将来在天上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要过去了。基督徒不是一群麻木的人，他们也有痛感，但是因为这种盼望和信心的力量，是可以让他们胜过苦难，在这个天国的旅程当中，在这个黑暗的长夜当中，仍然得到这最坚定的这种信仰之光的照耀，引领他们的前途。所以困难当中的基督徒之所以能够忍耐， 是因为神给他们的这种信心。另外一种盼望，就是今天的苦楚和对比将来要得的荣耀。大家可以一起来读《格林多后书》4:17-18。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因为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对比我们将来要得到的荣耀，得到的这个产业，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所经受这种苦楚，这是短暂的，也是很轻的。那我们如何去实践我们这种盼望？那我们今天这个往前行的时候，如果我们出去旅行，我们要不要背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行囊，很重的一个包袱？要出远门，要远行的话，那我们不能包袱太重。在天路历程里面，这个写的那个这个从这个灭亡之城向天这个天上之城进发的这个基督徒，他给他起的名字就叫基督徒。那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背着一个巨大的一个包袱，那就越走越累。那我们今天这个包袱是什么呢？我们就是这地上的产业，我们在地上所积攒的这些东西，儿女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背在自己的肩上，让我们无法能够啊远行。那当这个基督徒这个通过一道窄门来到这个盼望山上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十字架，这时候他跪下来祷告的时候，他这个包袱就滚落到这个山崖下面了，这时候他就可以这个轻装上阵继续前行。那另外一个盼望的实践呢，就是我们要积聚财宝在天上。世界既然不是我们的永远的居住之地，我们就不要积聚财宝在地上。既然我们的永恒的家乡在天上，我们就多多的要积聚财宝在天上。因为我们在地上的这些货币，无论是美元、是人民币、是英镑、是加拿大元，任何这些货币都不是在天上的流通货币。我们你积攒再多带到天上，其实都是废纸。我们中国人还有一个糊弄人的做法，我们去拜祖祭祖的时候，拿一袋厚叠的纸，用一个这个戳子打这个戳子，印上这个印子，说这是一个天堂的货币。这是自欺欺人，而且我们也在欺骗我们的祖宗。这些我们都无法带到天上。真正的财宝是我们在地上的这个爱心和神的与这个神的国度的扩张相关的，那是我们在天上的这个财宝。所以主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6:19-21，大家来读。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不要积攒财宝在天，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嗅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这是我们要时刻的去提醒我们，我们要把这个财宝放在天上。我们今天我们无论为自己积攒了多少，我们都无法去带走。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乘着在这个世上的这个旅程当中，我们去做这个货币兑换， 啊，我们知道我们去一个国家，我们有时候这个美元当然是个可能还有点还好一点，世界通行货币啊。但是有些国家的话就不通行的话，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去兑换那个国家的货币，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天上的货币也是一样，我们需要在地上的时候就把这个货币给兑换好。我们当中很多的这个弟兄姊妹其实也在做这样积攒财宝在天上的工作。我们当中有一位属灵的长辈，他是在我们教会的奉献当中最慷慨的，但是当我们去看望他的时候，他在这个所居住的是非常的简朴。那我们看到他用的一台旧电脑，是他说是花150块钱买的，坏了，他还在请这个弟兄啊，能不能帮修一下。他用的一台打印机，大约是他说是大约可能是20多年前买的，现在这个不太好用了，也让我帮我看能不能把它修好。他用的一个读经的一个小桌子，他说这是很多年前从别人的垃圾堆里面这个捡回来的，但是他每个月的奉献其实足够有买几十台这样的电脑的。这是积攒财宝在天上，不是在去追求自己在俗世的生活。还有一位老的一位长辈曾经在我们当中，他这个离开我们 CCMC 搬到别的地方去以后，他的心一直是在牵挂着教会。我每个月都会收到他寄来的支票给教会的，另外他也有支票专门去支持那些愿意去在神学上去装备自己的这个弟兄姊妹。他说我在这个力量非常微小，我只能这个尽心尽力的把钱都用在这个刀刃上，那神给我的已经非常的富足了，我什么都不缺。我希望用这有限的这个金钱能够支持这个福音的这个宣讲，神的国度的这种拓展。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真正的把这个定睛在天上的，就像我们这个经常唱一首诗歌啊，这世界非我家，我停留如客旅，我积财宝在天，时刻仰望我主。我们往往把这些诗歌当作一个歌来唱，我们是不是我们的内心是我们内心的真实的想法呢？这是我们需要好好反省的。我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那我们这天国的子民我们在地上该如何行呢？是彼得前书2章11节里面接着后面劝我们，我劝你们要警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临着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肉体的私欲与灵魂的或者圣灵的这种争夺战。这个地方呢，他在讲到这个肉体的时候呢，这个希腊文 SARX 它其实并不是指着我们在物理意义上的这种肉体的躯壳，而是指着我们人类在堕落以后呢，那套背离上帝抵挡真理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完全败坏的本性。这是我们的肉体。私欲呢，私欲这个希腊文的这个词，它本身它是一个中性词，但是它是表现的，它的意思呢是一种强烈的渴望，无法遏制的这种冲动。当这个词跟肉体这个连在一起使用的时候呢，它就是指着我们变成了一种失控的越界的 将受造之物凌驾于造物主之上的这种变态的欲望。所以我们人这种肉体的私欲其实是与圣灵这个相争的。我们基督徒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觉得是不是心里面就这些征战就没有了？实际上基督徒当我们信主以后，征战才刚刚开始。当我们还不信的时候，其实这些征战都没有，我们就随着肉体而行就好了。我们已经做了撒旦的这个俘虏，我们没有征战。而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原先这个老我这种私欲就会与这个新生的生命有一种交战在这里面。所以我们这个要对付的是什么呢？这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我们信主了，我们得重生了，但是我们这个老我仍然是在我们里面时常作祟。所以我为了便于记忆，让大家记住这个我们人性的这种私欲，有可以称为人性的三 S 电，一个是 sex， 或者刚才我用这个另外这个希腊词 sarx， 再另外一个是 silver， 另外一个就是 self， 三个 S， 时常与我们征战的。但是我们如何才能胜过这样一个征战呢？所以彼得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要警戒这个肉体的这个私欲，我们必须要把它致死，否则我们这种人性就会被这个敌人，也就是我们肉体的老我的私欲所吞噬。而且呢，这个私欲的胃口是越来越大的，你若略微给他开一个小的口子，他就会越来越在你心里面去扩张。这就是像生命一样，我们经常说的，说这个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如果我们给魔鬼撒旦留地步的话，他就会渐渐的去侵蚀我们，最终让我们在整个的征战当中会失败。那征战这个词在这个希腊文里面也是非常严重的，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我们说叫做 struggle， 但是它用的这个希腊文的这个词呢，是指着有组织有计划长期的这种围攻战和拉锯战，就是它要彻底的消灭你，消灭我们。它不是我们在街上碰见了一个小混混偶尔发生了这个冲突而已，而是有计划长期的这种围攻战要消灭我们。所以这种征战呢，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这样一个痛苦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圣灵啊告诉我们，我们里面的私欲呢，每天对我们的灵魂呢都要做一种这种围剿。那这样的征战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任何人都无法避免，包括那些圣徒这个使徒也在内。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是罗马书7:18里面，大家一起来读好吗？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是使徒保罗的这样一个感叹。那新约圣经很多的书信都是保罗写的，但是他也有这样一种征战。但是使徒保罗到这个地方，他没有就是完全用这种一种悲观的语调。我们有时候去对付我们人生的罪的时候，就像 我们有个游戏，就是你一摁一下这个东西，砰，一个小东西又会蹦出来啊。所以摁一下葫芦起来瓢。当我们一个一个的罪去对付的时候呢，这个其实就是这样。我们当刚把这样一个嫉妒的罪我们给对付了，我们内心这种苦毒的罪或其他的罪又会冒出来。那怎么样去胜过这样一个肉体的私欲呢？就是后面接的这个保罗说的，感谢神，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脱离了。所以我们时刻要想的是，我们能不能够完全的去顺服基督。当我们完全的顺服神的引领的时候，我们这些老我，当然我们这些一个一个的罪自然就会被对付了。刚才我已经讲这个警戒这个词啊，警戒这个词希腊文里面是保持，这个意思呢是要保持距离，远远的离开。另外呢是叫做断绝养分。我们其实不可能完全不遇到试探，但是我们可以不陷入试探。就是我们经常去背的这个主导文啊，其实准确的翻译是求神让我们不要陷入试探，而不是不遇到试探。就像这个路德曾经有一句话，我们无法阻止飞鸟从我们头上飞过，但是我们绝对可以做到不让它在我们头上筑巢。所以我们要警戒，要远离那些诱导我们的这种私欲。如果我们的眼目的情欲在发动的时候，我们就赶紧的去逃离。曾经有一个基督徒，他在每个礼拜去这个教会的路上，要经过一个大的一个广告牌，是女性内衣的广告牌。大家可以想象到这个画面啊。对，他为了不让自己的眼目的情欲发动，所以他就选择了绕道，可以多开半个小时到教会，我也不再路过那个地方。所以我们要警戒自己。这个我们北卡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布道家葛培里，他在他的这个葛培里布道团里面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规矩，就是任何一位这个同工都不要与这个某一位姊妹单独相处。我们可以肯定这些弟兄姊妹们都是这些弟兄们是成圣的，但是为了避免这样一种诱惑，或者成为别人攻击的这种把柄，我们就时刻的去警戒自己。我们想一想，我们今天的生活的环境当中面临的试探非常的多。我们的手机现在越来越智能化，如果你看到了一个推给你的一个带着一定色情的一个短视频的话，其实当你哪怕你没有点开，当你在这个短视频上略微停留几秒以后， AI 已经知道了你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很快的越来越多的这样的短视频就会推送给你。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挑战试探比任何时候都大。甚至我听说有个姊妹刚才说，哎呦，那个有个什么什么鞋挺好，刚说完了一会儿，这个视频就已经推出来了，一个卖鞋的广告就推出来了。今天的网络这个 AI 化简直是让我们真是细思极恐。我们一定要警戒自己，不要落入各种各样的试探。今天魔鬼撒旦其实会一直在关注着我们。其实当我们的行事为人，我想有三个方面在关注我们。一，我们的行事为人神在看着我们；再另外，魔鬼撒旦也在看着我们；再另外，就是世人也在看着我们。我们该如何的行事为人？所以我们要避开逃避， 逃避其实不是软弱，而是一个带有属灵智慧的对付魔鬼撒旦的最好的一个策略。另外我们需要一个属灵的伙伴也一起来对抗，我们孤军奋战是很难的，我们需要属灵的伙伴一起来警戒我们，一起来共同对付这个敌人。大家来一起来读提摩太后书2:22，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我们需要有一个属灵的伙伴，另不光是帮着去警戒我们，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后面我会讲到这个，还有一段经文，如果我们说我们前面这段经文是好像让我们去消极避世的话，那彼得前书2:12里面这段经文是告诉我们，在外邦人当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毁谤你们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那基督徒我们还除了要有内在的自律以外，还要有外在的见证。我们有外在的见证，就是我们不是在逃避这个世界啊，神啊你赶紧把我取到天上，我就不会在这个世上犯罪，不是这样。我们基督信仰不是逃避，而是入世，我们要在外邦人当中做见证。但是我们在世我们不能属世， in the world but not of the world， 我们需要在这个世界当中活出我们基督徒的这样一个见证，我们需要品行端正。端正这个词还有一个专门这个希腊文这个词，它叫 KNLEN， 那它不是单纯指着道德上多么的正确，而是有这种美丽的让人赞叹的这种色彩，这是它的本意。其实说用另外一个表达方式，其实就是一个要活出这个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来，让我们世上这个看到我们在这些属神的人这样一个好行为，便归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在世上在地上是为神做见证的，我们基督徒是为神做见证的。我们这些华侨，我们这些华人，当别人说起我们来的时候，仍然会说我们是中国人，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个外邦人当中的话，我们的行事为人，人也会说你们中国人怎么怎么着。我们前一段时间我在看说，这个中国的球迷如果在这个比赛结束以后，这个看台上吃的喝的一片狼藉，而日本球迷这个连一片他们那个看台上连一个碎纸屑都没有。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在地上的行事为人其实是彰显我们的身份。当我们不能做出这样一个基督徒该有的这样一个生命的时候，别人会说我们这些基督徒实在是不怎么样。所以我们在世我们不能属世，在另外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行得正走得正行得端，但是仍然会受到这种毁谤和攻击。当初在这个初代教会也是这样说，他们是，我上次也提到说是食人族，说他们是乱伦的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子虚乌有的这个恶名给他们扣在头上。使徒彼得在这儿提醒他们，你不要去跟他们去争辩，去反驳什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靠行为来证明我们不是什么。所以我们的行动比我们的语言更有说服力。 曾经有一个见证，这个我们当中有个小姊妹，这个 Esther 陈啊，在我们的当中司琴，她在这个疫情期间呢，有这个校园里面，在 UNC 校园里面，这个关于基督徒啊，受到了很多的攻击，因为现在这个左派思潮 LGBTQ 各种各样的这个思潮非常的盛行，那他也勇敢的为神这个捍卫自己的信仰起来发声。其中有一位男同学就是非常激烈这个 Esther 呢受到了很多的这个冷嘲热讽，但是呢 Esther 他一直凭着耐心为这个去跟他去讲解这个福音，讲解这个基督教的基督信仰，但是他最终也没有办法去说服他，那他就不断的为这个男同学来祷告。那过了两年以后，这是一年以前 Esther 说的，这个忽然他收到了这位男同学的这个一个信息，说他已经信主了，而且愿意立志做传道人。这是一个用温柔去化解敌对的这样一个很好的例证，是活在我们当中的。所以我就把它叫做属灵的柔道。我们不是在受到攻击的时候用强力去回怼回击，而是用我们的善行，用柔和的心，温柔的心去化解这个敌对。那我们最后我们去反省，去挑战我们自己的这个思维。我们今天这个来到神的家中，或者说我们这些中国人华人，我们来到这个美国这个地方，我们把美国作为我们人生追求的一个最高的目标，好像我们已经成就了，但是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在世上我们仍然是客旅，我们不要把他乡做故乡，这不是我们永远居住的地方。我们所攒下的这些产业我们叫做不动产，其实就是我们带不动的产业，我们没有一样可以带走的。在另外这个让我们阻止我们前行的，其实有两种力量。一种力量就是对前途的这种畏惧，像以色列人他们出了这个埃及地以后，在旷野本来派了十二个探子去打探迦南地，但是因为其中有十个探子说那地方的人非常的高大，我们无法去胜过他，结果他们在这个旷野漂流40年，那一代的人都倒闭在旷野。这是恐惧让我们无法前行，无法进入应许之地，无法进入那个得到那个更美的这个家乡。另外一个这个缠累就是我们在世上的，我们以为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已经到了目的地了，我们仍然是在旅程当中。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传扬福音的时候很看重有多少觉志的，有多少受洗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要传扬一个全备的福音，这个不是说这个一次觉志祷告就算拿到了天堂的门票。即使你拿到了天堂的门票，如果你决定不再继续前行，向那个更美的家乡前行，那我们这个门票也没有用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样的说法，我认为其实会给我们造成这样一个误解，让我们这个失去了这样继续前行的动力。实际上我们做基督徒，我们的信仰其实是一段旅程，而不是一次性这个一过性的这样一个过程，是一个持续的前行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们都是客旅，我们不要在旷野 徘徊不前，以至于倒闭在旷野。所以我们的福音不是一个廉价的福音，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们也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去跟随主。我们若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去跟从主，我们就不配做他的门徒。所以我们的信仰是一个旅程，我们要凭着信心去走前面的路。所以最后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作为我们对我们每个人的弟兄姊妹的劝勉。好，大家一起来读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我为我们创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拣选了我们做你的儿女，也将君尊的祭司这样的职分赐给我们。主啊，我们在这个世上如客旅，是短暂的，但是主你在永恒里面已经为我们预备了那上好的福分。主啊，求是你脱去我们缠累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定睛在天上，定睛在永恒之中，不再在这个满足于这个世界上的所给我们的这些富足，让我们放下重担，一直来跟随主，直到见你面的日子。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